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已取消中国电商关税豁免，川普公开法律策略，用克林顿嘅物打败佢哋，支持率飙升。布林肯访华前同秦刚交锋，习近平防住佢哋，红二代喺北京公开捧闸引猜测。国安法阴霾下，香港电影拥抱本土情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已取消中国电商关税豁免，一个由两党组成的美国议员小组计划在6月14号提出一项法案，以取消中国电子商务卖家将订货从国内运送到美国消费者那阵广泛使用的关税豁免。这项名为最低申报原则的豁免规定，价值在800美元或以下的进口物品，如果运给个人消费者，将被免除关税。路透社报道，提案人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说，该法案一经颁布，将立即波及来自中国的这类货品。电商卖家，比如成立在中国、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时尚品牌希音和拼多多旗下电商网站独木，一直受益于这项豁免。4月份一份联邦简报说，这些公司利用最低申报原则规避关税，并从中国进口非法物品，比如那些在新疆地区强迫维吾尔族劳工制造的商品。希音一名发言人在13号说，该公司在新疆无制造商，特木公司无立即回应路透社评论请求。至少从2019年以来，通过最低申报原则入境的货物已引起人们注意。当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说，由于廉价货物包装数量很大，为他们的不安全进口货物接获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美国海关数据显示，同2018年的4亿多件相比，2022年这类货物增加到6.8亿件。在5月17号晚，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对中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亦受邀参加。他说，每日有200万个内容不详的国际包裹送达美国，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他提议国会应完全废除最低申报原则，因为中国时尚服饰用品 App 程序希音和特木正是转这个空子，并令到零售和制造业工作的美国人失业。这两间应用程式凭着低价吸引人们的关注和使用。在4月初，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一份报告中点名说，特木和希音等中国流行的应用程式可能存在着强迫劳动、利用贸易漏洞、用户数据风险、违反采购规定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现象。礼拜三即将提出的法案其他提案人还有共和党参议员 J.D. 曼斯和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民主党代表布鲁门努尔去年曾提出一项类似的单独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中共和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仍可以通过采用800美元的门槛来保持自己的商品免关税进入美国。该法案只是允许联邦快递、UPS 和 DHL 等私营托运人运输最低申报原则下的包裹，不包括政府部门的邮政服务。川普公开法律策略，说用克林顿的物打败他们，支持率飙升。在13号，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司法起诉，在佛州迈阿密联邦法院接受首次传讯，并对全部37项指控表示不认罪。 几个钟头后返回新泽西并发表公开演讲，提出自己应对挑战的法律策略。司法部长加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9号就机密文件案对川普提出37项刑事指控，其中包括川普涉嫌违反间谍法、故意保留国防资讯、还有虚假陈述、隐瞒文件、密谋妨碍司法等罪名。13号的传讯会上，川普就此全部持否认态度。去年11月川普宣布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后几日，史密斯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因此外界将调查和之后的起诉定性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旨在阻止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演讲中川普亦再次强调对他的起诉是一项政治打击工作，旨在破坏他对2024年总统竞选计划。他特别强调1978年总统记录法，对此川普建议该法案赋予总统酌情权，以决定哪些记录是个人，哪些是总统的。检察官指控川普非法保留文件，不符合该法案规定的个人记录标准。对此川普辩论律师提到，2012年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保留的录音带案件的裁决，当时杰克逊法官得出结论，亦即是克林顿的录音带应该被归类为总统记录并移交到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亦无权将他们重新分类。杰克逊写话，根据法令，这个责任完全由总统决定和承担。川普之前曾暗示过这件案件，并开玩笑将诉讼称为克林顿密旨案，因为当时克林顿将他带走的录音保存在存放物的柜桶里面。而和克林顿录音带不同，川普拥有的文件带有分类标记，并整齐存放在文件盒内。川普说，现在想一想，换句话说，无论总统决定带走什么文件，他都有权这样做，因为这个是法律。另外川普还提到，特别检察官为了获得他的律师柯克兰所做的笔记，违反律师委托人特权。他们对我所有律师做出的事，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可怕和难以想象。在详细说明他的法律策略后，川普随后转向竞选言论，他的主题涵盖能源、边境、减税和犯罪。他重申他在上任第一日就将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消灭深层政府的承诺。离开法院没几耐，川普在前往新泽西途中，在迈阿密一间古巴餐馆做短暂停留，和一班支持者一起为美国祈祷。布林肯访华前和秦刚交锋。在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通话，是布林肯今个周末访华前一次高层沟通。但是从美中各自的新闻稿来看，两国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各说各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简短通话摘要中说，布林肯在和秦刚的通话中提到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要中共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误判和冲突。布林肯还谈到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明确说美国将继续利用外交接触来提出关注领域和潜在合作领域。 CNN 分析，中共一方对通话的解读就更加尖锐，凸显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深深不信任。根据中方通报，秦在电话中重申北京对他的核心问题，例如台湾的所谓严正立场，认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等中共核心关注上予以尊重，停止干涉内政。 秦刚仲要美国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共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另外，秦刚和布林肯的通话中似乎将近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加剧归咎于美国。秦刚说，今年以来中美关系遇到的新的困难和挑战，责任是明确的。美国国务院和中共外交部对通话内容的通报中都未提及布林肯访问，但美国国务院随后宣布，布林肯将在16号到21号期间访问中国和英国。中共外交部就说，布林肯将在6月18至19号访华。布林肯之行将是华盛顿最高外交官五年来首次访华，亦是拜登政府最引人注目的访问之一。习近平防住他们，红二代在京公开捧习引猜测。近期有几百个中共红后代在北京举行活动，公开吹捧习近平，话同习核心保持一致。据报这些参与者都是左派，现在这件事亦影响不大，习同他们亦互相防备住。据中期网在6月10号报道，6月8号约200几个红后代在北京冠京饭店举行中共将军后代合唱团成立15周年活动，出席的包括中共中将张南生的仔张硬之、中将黄宗怀的女王亚丽、陈庚大将的女陈之俊、国务院前副总理锦标孙女锦正、中将邝福绍的女邝平殿等等。一位北京红二代化名雷天在6月14号对大纪元表示，这些人都是左派，这件事影响不大，他们其中有很多是跟风的，跟住沾沾光炫耀下没什么影响。雷天说，纯正的中共红二代现在都70-80岁了，亦做不到什么事，只能是跟着炫耀下老子的光荣，然后有机会赚点钱，没机会亦炫耀下。中将黄宗怀的女王亚丽在发言中说，三年疫情他们听党话乖乖留在屋企，该团没死一人。其实过去三年中共实施严厉的封控清零政策，造成无数人祸，大批中共高官名人和民众死亡，民怨沸腾，期间不少红二代公开批评当局防疫政策。中共的知名红二代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思亮发文，怒斥北京防疫过度，导致他自己和丈夫有家难回。陶思亮说，当局的大数据流调不专业，太粗糙，又质疑北京健康宝根本不符合国家的精准防疫。在2020年3月，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网上不点名批评习近平，同埋批评中共防疫不力、隐瞒真相等等，同年9月被当局重判18年。对于这些吹捧习近平的红二代，雷天说，中央不吃他们这套，亦不是依靠他们，习亦是红二代，他们互相呷醋，互相提心吊胆，亦互相防住对方。习近平在18大上台后，红二代曾大力支持习反腐，但随着习在19大后左转，红二代越来越不被重用和被边缘化。近年来，不少红二代公开企出来批评中共当局。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曾经说，习近平寻求在20大进入第三任期，但他面临来自党内左中右三个派别日益增加的反对，在幕后他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之音今年5月报道，尽管红二代已被习近平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地方上主政那阵的旧部。有关专家认为，在中共的体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员仲会有下一代，他们亦势必好像过去一样，藉着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仲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红二代。徐文立认为， 中国已发生根本性的位移，共产党倒台、专制社会的倒台在瞬间，甚至是迟早的事，所以他们挡也挡不住。国安法阴霾下，香港电影拥抱本土情怀。2019年香港社会和政治动荡，和在国安法阴霾笼罩下，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已瓦解，数以万计香港人争相逃离这场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同时亦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身份，属于自己的故事。刻画近期香港社会复杂性和动荡的创意作品可以说是应劫而生。在中共病毒疫情肆虐期间，虽然制作电影较少，但有几部电影亦取得巨大成功，打破票房纪录。例如港人正是目睹亲民主运动人士、报纸出版商和示威者因国安法而受审判之际，影片《毒舌大状》的出现就引起观众共鸣。《毒舌大状》票房收入达$1,500万，是今年最卖座电影，亦是香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慧蝉对美国之音说，在很多市民心目中，他们寻求正义，但当他们看到现实那时却感到失望。毒舌大状让他们觉得有人在讲出自己的想法，激励他们在自己所见的惨淡现实中保持希望。香港本地电影导演周冠威就因纪录片《时代革命》而扬威国际。《华尔街日报》引述他的看法说，这些新电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围绕住家庭和移民等贴近本地情感的主题，通过深入2019年示威活动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引起共鸣。这些新的香港电影通常是小成本制作，扎根于香港基层社区，拍摄被大制片厂忽视的题材，成为保存当地文化的一种好好的媒介。36岁的导演黄以林对美国之音说，我好乐观，我们不再需要大型制作公司的支持来制作电影，这个将带来更多香港本土电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